好，牧师师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的晨祷来到弥迦书第六章，在弥迦书第六章就讲到神与悖逆的以色列人之间的争辩。所以争辩的原文我看了一下，就是指控或者控告的意思，就是神要控告以色列子民的悖逆、不义和他们的罪恶。所以其实以色列原本是可以享受神所赐的祝福，但是当他们的首领祭司和百姓远离了神，不但许多神的祝福离开了，而且还要面临的是神的惩罚和管教。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就看到神虽然控告他们，但是神仍然爱他们，仍然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就是透过先知弥迦的话语，让他们能够再认识神的心意，清楚的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以致让他们在犯罪堕落的世代中能够听到弥迦的话语，使他们能够醒悟回转归向神，活出神所要的他们的美善的生命，让他们有机会重新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把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定为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活出神所要的生命。从这张经文透过神对以色列子民的控告，就让我看见要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有以下三样功课需要去做的。第一，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要追念神的作为，要追念神的作为。神很爱以色列，所以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其实就像父亲与儿子，或者是国王与子民的关系。神一直遵守跟以色列人的约，但以色列民却是时常的毁约背逆神。因此神就要以色列人留心听他的控告。在这一章里第一节就讲，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第二节告诉以色列民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第九节也讲到你们当听。所以神将过去对以色列子民的奇妙的作为，在第一到第五节再一次的展现在以色列子民面前，就是讲到神曾经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然后救赎他们脱离做奴仆的地方，最终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的应许之地。从这段回顾的历史当中，主要的目的是神要唤醒以色列人，让他们明白当年如果不是神的救恩和慈爱，其实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民族了。所以神控告百姓，其实是为了让百姓们追念这些历史。在第五节要追念这些历史，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这里追念的意思就是指刻意的去回忆、去思想，然后刻意的去纪念。今天如果我们也要有属神的生命，其实首先我们就要常常的纪念和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曾经有的美好作为，以致就让我们能够牢牢的记住神美善的属性。当我们能够牢记了神的属性之后，我们才能按照神各样的属性活出更有基督样式的生命。就比如说我本身，我曾经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爱的，所以我过去的人生在我信主之前，我根本不懂得去爱。所以信主之前我一直是单身的，因为我从来不觉得世上有人值得去爱，或者有人会爱我。但是我感谢主，当我的生命经历了神的爱和神国家人的爱之后，我体验了并且相信了原来世上是有真爱的。所以现在当我遇见一些不可爱的人或者事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的去回想 神在我还不可爱的时候就爱我这个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就能够以神的爱去关爱那些不容易相处的人。所以我感谢主，现在我能够去接纳其他人的不可爱，因为就像基督接纳我那样。而且现在我相信在基督里每个人都能被更新，因为我就是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感谢主，让我经历了神的作为之后，我就有神的这个爱的属性在我里面，以致我的生命不再一样，而且能够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今天神通过他彰显他的作为，其实是要我们知道他的属性，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属性，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其实神是要让我们知道应该做怎么样的人。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呢？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活出神所要的生命第二点要做的，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人。从第六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要做神喜悦的人。当我们如果要活出神所要的生命的时候，先知弥迦就在这里提到一个信仰上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不要像以色列的官长先知们想要以奉献来取悦我们的上帝，因为上帝所喜爱的事乃是人以真实的心去遵行他所指示的善行。先知弥迦之所以会在这里提出这么严厉的警告，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的许多首领高官和那些假先知，他们都想用这个隆重的献祭的典礼来讨好神，以致来掩饰他们的罪行，因为他们经常欺压那些贫困软弱的人民，并且假公济私，让自己从中得到好处。所以神其实没有悦纳这些以色列人的不义之徒所献的这些燔祭，而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神向他们所要的。第八节很清楚的告诉这些不义之徒，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只要的是我们第一行公义。行公义我看到就是要我们的行为正直，因为行公义的原意就是要照神的律法行出公平公正。所以真正的公正公义就是就事论事，我们做判断的时候不可以因为对方的财富多少或者身份或者跟我们的关系而改变我们的判断。所以我们要行为正直行公义，就要有神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做判断的时候是以神的标准来做判决。在箴言21:3就告诉我们，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我们要以这节经文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平常待人处事是否秉公行义，不偏私心。然后第二点，神所要我们的就是好怜悯。好怜悯给我看到的就是心中要有爱，因为好怜悯其实就是要我们能够去体恤他人，能够去照顾那些比较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心中一定首先要有爱，才能够去体恤他人，然后才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原本的我们其实还没有信主之前，或者甚至信主之后，很常也是会比较多爱的是自己，比较多爱的是自己。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先爱了我们，使我们开始能够学习去爱人。所以约翰福音13:34就告诉我们，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节跟着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假如我们要能够好怜悯，行出怜悯，就要心中有爱。然后第三点，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谦卑与神同行。谦卑与神同行，我看见的就是放下自己，意思就是我们要谦卑的跟随神，以神为我们的首领。然后就像我们的教会的主题，与神对齐。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就是跟在他后面，紧紧的与他对齐，以致我们不会失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做的，其实和神要我们做的会有一些冲突。这时候我们如果要谦卑的与神同行，我们就需要放下自己，好好的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神来跟着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人其实会尝试用很多的方法要来取悦我们的神。然而神已经把他所要的在这一节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神要的就是他的百姓能够正直，有怜悯和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在今年2020年，我们也知道，虽然知道前路还有很多的考验，而且还有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我感谢主，唯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显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属灵生命的指数，而且让我看到在这一个考验当中，有许多人其实更加起来迫切的来信靠神，而且能够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定义成为那个神所喜悦的人，因为这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活出神所要的生命，我们就要从第九节到十六节里面学习，要敬畏神得生命，要敬畏神得生命。第九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箴言的作者也一再的强调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明智。所以这一节第九节经文的用意，其实就要告诉所有以色列的人民，当神发声的时候，有智慧的子民都要来敬畏听从神，以免遭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要知道神其实就是一切的源头，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于上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唯有敬畏听从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真正属神的生命。因为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才会遵从他的吩咐，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会得着神所要我们的生命。而从九节到第十六节，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以色列首领、长官们，甚至那些假先知们，他们就因为只是假冒为善的表面有神，其实心里是没有神的。他们看重的是世上的利益，所以他们非常严重的得罪神，而且伤害了人。虽然他们得到了富贵的生活，但是却是败坏了他们的生命。所以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做了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行为，这些恶行连上帝在这几节经文里都透过先知米迦 来警告他们，必要击打惩罚他们，使他们像十三节所讲的，本来是娇生肉贵的，要变成伤痕甚重，然后家中积累了许多的不义之财，要因为罪恶都变得荒凉了，就是一切的不义之财都要失去了。本来他们是很富有的，是吃香喝辣的，结果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最终这些人要吃却吃不饱，而且本来是伤害人的、欺压人的，现在要面对交给刀剑的局面。而且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撒种也不得收割。十六节更让我们看见，本来欺负人的，他们最终要遭受别人的耻笑。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些高官也好啊，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其实是眼前的利益和享乐，然后就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已。但是神其实是希望他们解决的是他们生命的败坏。以色列人从这章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们关心的是要怎样拥有美好的生活，但是神今天希望我们关心的是拥有美善的生命。所以生活上的享乐和困难都是非常的现实的，可是生命的健康成长才是更加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可以交给神，在祷告中交托神，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却需要我们定义的去敬畏神、听从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去追求的不是没有困难的生活，而是要我们去追求没有瑕疵的生命。但是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唯有定义了紧紧敬畏神、跟从神，我们才能够活在神的圣洁里面。就像有一个妈妈，她在帮两个儿子做早餐的时候，哥哥大明五岁，弟弟小明四岁，两个孩子就等妈妈做这个煎饼的时候都争着要吃第一块煎饼。妈妈那这时她拿出了煎饼，就想到诶，趁机会可以教育她的孩子。妈妈就对两个儿子说，儿子，如果耶稣在这里，他一定会说让我的兄弟先吃。哥哥听了就转身对弟弟说，小明，今天你来当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到连小孩子都会在需要的时候就是以放下耶稣自己受益为先。所以其实我们成年人基督徒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时刻，也会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些暂时放下耶稣现在就拿起屠刀的一些基督徒，因为我在班徒之家就看过信主的蛮久的弟兄，他已经是我们的那边的职员了，但是在跟弟兄争执的时候，他甚至也会先起来要找别人打架，还说虽然我信了耶稣哦，我的手还是可以拿八人刀的哦。所以从这里我就看到人真的是很软弱。所以感谢主，现在虽然是在疫情的当中，也很多的聚会不能进行，但是教会正在录制这些培训的课程，因为教会知道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装备建立生命，而不是单单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已。因为生活中的问题总是不断，解决了这个又有那个，身体上的疾病也会常常遇到，头痛好了可能就脚痛，但是唯有建立健壮的生命，才能够在疫情当中，才能够在任何的风浪当中处境不变。而且当我们生命被健壮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生气却不犯罪。所以今天神透过以色列子民告诉我们，不要为了得到世界的享乐，或者只是为了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而行诡诈，或者是说谎言欺压人而得罪神。我们总要敬畏神，听从神的教诲，可能看去暂时会吃亏，但是我们到后来其实就是蒙神喜悦， 而且当我们听从神的教诲的时候，很常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还有不够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可以知罪认罪，然后离弃罪恶。神必施恩施怜悯给我们机会回转，就像他要给以色列民回转这样，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要的生命，然后才进入到真正蒙福的生命里面。所以我总结今天我的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都是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都有着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是来自社会，可能是来自我们的工作家庭，或者可能也会来自教会。但是我们心中期盼的呢，其实很长我们就是向神祈求，很自然的就是求神快快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要知道，对于神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很容易，然而神更关心的乃是要我们在这些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神让我们遇到问题，首先是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命中有什么问题，而不是先解决那件事情的问题，然后让我们意识到生命中的问题之后，能够经历那些不属神的不讨神喜悦的部分，我们的老我被破碎，然后生命才可以被更新，然后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活出神所要的生命。而且更感谢主，当我们活出神所要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那个可以把神的爱传扬出去，常常像这个第八节所讲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神同行的生命。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那感谢主，让我们在神的话弥迦书当中来思想。那我想弥迦书，特别是这位先知，他在这一卷书里头，我们是划分成为圣经的编排是划分成为七章，我们差不多用两个星期来读这一卷书。那其实弥迦，如果我们说整卷书从头到尾一同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整卷弥迦书有一个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信息，也就是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所提到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的人生，我们在追求我们想要得到的，莫过于我们可以经历祝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手怎么帮助，我们可以看到神迹怎么样的发生。可是偏偏当我们的人生看到做什么好像都枉然，怎么努力都没用，生活困难重重，做事节节败退，工作样样不顺，前途忧心忡忡。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思想，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这显然好像是失去了神的祝福。可是神的儿女怎么会不经历神的祝福呢？神既然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拥有这样特殊的一个身份，怎么我们的人生会是那样的好像根本没有神的存在，或者跟我们无关这样的一个情形呢？那除非就是人离开了神，或者人悖逆的神，人在犯罪的当中，人不按照神的真理的法则。我想不只是弥迦先知在说这样的话，对以色列的百姓，对世人，那我想整本圣经，我们如果整本圣经来看的时候，其实也离不开这个法则。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焦点，我们补充这个焦点，就看到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我们才是所谓的能够合乎神的标准。那怎么样能够达到神的期待，那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这里很简单，在六章八节就是说到了这个整个的重点，就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这句话其实就说尽了整本的圣经的一个最核心或者最重要的，神要的是什么？怎么样叫做存公义好怜悯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其实这个观念或者说这个标准，从旧约到新约，从始至终，其实神的法则就是可以归纳在这几个字的里面。公义与怜悯同时出现，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做错事或者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要以公义来回应他呢，还是以怜悯来回应他呢？很常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如果我们按公义，我就是要跟你算账；如果用怜悯的话，我就跟你算了。算账就是以牙还牙，算了就是我不跟你计较。那我们用哪一种算？其实这两者之间是好像是矛盾的。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何尝不也是常常得罪神，我们背逆神，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偏偏不做，神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是去做了了。所以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我们来面对神，我们期待神怎么对于我们呢？我们期待神，神啊，如果我做错，请你用公义来对我吧。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要跟你算账。那我们承受不到。那我们也期待神，可以不可以，神啊，你就算了吧，对我们算了吧。那就是我们期待神用爱、用怜悯来待我们。其实当我们回想的时候，你发现这也是一个矛盾的问题。神的完全就是因为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就是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是同时并存的。就因为这个并存，所以这个看来是好像也令神头痛的这个问题。可是神可以怎么样来解决呢？如果他用公义世人犯罪，那公义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可是神如果用慈爱、用怜悯的话，那个结局就是有饶恕、有赦免，又给人悔改的机会。那这又跟神的公义好像是矛盾的。那今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就一直来到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死，十字架，就把这个矛盾的问题就结合了一个完美的出路。那我们就看到这是十字架的代使完成了神公义的这个要求，因为罪的结果必须死，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世人的罪而死。但是神的属性又是完全的慈爱，所以因为这一份的慈爱，所以人犯罪，可是耶稣代替我们死。那我们看就在十字架把这个历史当中看似很矛盾的一个没有出路的一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美妙的一个出路。那我们就看到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跟神期待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所以今天的信息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生活的样式，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然后我们就要谦卑的学会与神同行，就是要行公义又要好怜悯。那这全然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身上成就的，那我们才可以开始去理解公义是行为的问题，怜悯是心思的问题，而谦卑的态度是一个灵性的生命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朋友伤害了自己，如果按照公义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好，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我们就以牙还牙，这个叫做公义嘛，这个叫做报复嘛，你给我颜色，好，我也给你颜色，那你就知道那个滋味，这是一个好像是公义。可是相反的，如果怜悯呢，就是去包容、去体恤对方，去想对方有他的不知道的地方。就像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是怜悯。然而谦卑的心又是怎样呢？谦卑的心就是要学会与神同行。那意思说，不在乎对方用怎样的反应。当然人的反应很常 不一定是会如你所期待的。但是当我们谦卑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学的一个样式是，就像耶稣，他按照神的样式来过活的时候，他在乎的是我跟神的关系，神用什么方式我就用什么方式，那神的公义跟怜悯是这样子的来表达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不是深奥的功课，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这是一个当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神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有一个公义的标准。但神有怜悯，所以永远都有一个怜悯。而当公义跟怜悯并存的时候，就是说事情的发生到底我要先怎么做呢？所以六一有核心价值叫做先恩典后真理，它两者并存，但是次序有时候会有一个，我先给你恩典，然后真理要来指正你。然而在这一切的里头，我们仍然学会的就是谦卑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这也是主的榜样，这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奉主的名祝福神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谨记这句话，也能够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信仰的一种的价值，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流露。求主帮助祝福每一位领受他话语的人。